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，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，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。在忙碌之余，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《童话法光》中的真实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。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，看到了光明，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净化。
请听回归之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贫苦的少年时代，这一世我投生在了一个贫苦的人家。小的时候家里真是一贫如洗，吃了今天的米要想明天吃什么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从小吃了很多苦，体弱多病，经常看病吃药，经常发烧，有的时候还抽搐，发烧烧的谁都不认识了。我没有自己的衣服穿，捡亲戚送的衣服，别人家的孩子有好吃的好玩的，我只有看的份。由于穷，有的时候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和侮辱。上学的时候，我为了给家里省钱，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，别人都花钱住宿，我一个人无论严寒和酷暑都骑着自行车，每天都披星戴月的上路。北方的天气温差是很大的，尤其冬天的气候是非常恶劣的，刺骨的寒风刮着我瘦弱的身躯，每天要骑15里的路，路面很不好，冬天总是冰雪覆盖，总跌跤，摔得很痛。在摔摔打打中，我一个人走过了几个冬夏。下雨天我没有雨衣，全身都浇透了，然后在教室里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和鞋子，直到自然干。班级里只有我一个人每天从家里拿个饭盒带饭，饭也只是母亲每天早晨给我蒸的馒头，到了中午的时候已经冰冰凉了，每次都是藏在桌堂里偷偷地掖进去的，因为怕别人知道我家很穷。有一次被老师看到了，老师心疼地看着我，以后就对我格外照顾，也加上我的学习一直都是名列前茅。每次我写作文，由于没有稿纸，我认真地用尺子和钢笔画着格子，语文老师发现了，送我一大摞稿纸，还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对我说他好感动，鼻子酸酸的那种感动，不是施舍，而是希望我把这份纯真和坚忍永远保存下去。从此我就记住了纯真和忍耐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锻炼了坚强的意志，不怕苦的坚忍的性格，也许这些都是为我以后的德法修炼奠定基础的吧。虔诚的信佛。我家是世代信佛的，奶奶会一些小能小术，我很小的时候她就给人家看病，由于我的字写得好，他们大人总让我抄写一些道家的咒、佛家的经，还有民间世代秘传的所谓天书的东西。我看了很多佛教的经书，由于小时候记忆力很好，还能背诵，从此我对神呀、佛呀，一些修炼界的术语很懂。10多岁的时候，由于我的生存境遇与别人不同，对人生就产生了很多疑惑，让我常想，人为什么会有穷富之分， 聪明与愚笨之分，甚至为什么会有人，人活着的意义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为什么要生老病死。小的时候看到过很多生离死别的揪心裂肺的场面，想到人死了会去哪里呢？人活的其实是很痛苦的，看到释迦佛当年放弃了太子的荣贵，只为寻求一种解脱生死、超越轮回之苦之法。为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，许多不解的问题困扰着我。众生真的很苦的，我怜悯小动物，看到小老鼠会和它说话，给它吃瓜子，所以它们都不怕我。每当夜晚遥望星空的时候，看着天上群星闪烁，联想到人是多么的渺小啊，在整个宇宙空间当中，人仿佛被圈在牢笼里的鸟，每天为衣食奔波，其实人是没有自由的，还觉得很快乐。于是我开始很虔诚地信佛，亲自去城里听了很多次道人的讲课，但讲的都是很低的理，没有超出轮回解脱的。那个时候抄写天书的时候，偶然看到天国儿女误落凡尘一句，颇为不解。还有说现在是末法之年，将有未来佛、弥勒佛下世传法度人，但算来算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到那个时候。当天籁之音般的佛乐传到我的耳畔，我就会莫名其妙地哭，我的心底仿佛感受到了天那边一种召唤，很奇特，很美妙。记得在抄书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句意思是说，在末劫之年想修炼非常难，得寻，得名师指引。我就想，我去哪里拜师呢？我有个表哥就曾经想只身一人去山西五台山拜师寻真法。我在经书中看到，末劫之年佛教中许多法门都不能渡人了，只有净土宗能渡人。一心不乱地念佛号，直到在弥留之前会有西方三圣接引，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才能离苦得乐。于是我很虔诚地拜佛磕头烧香，但后来拜来拜去发现一个问题，佛法是释迦佛传下来的，我应该拜的是他，可是我还相信未来佛、弥勒佛，因为将来是弥勒佛主掌乾坤，但是现在我家真是什么佛菩萨都供，我到底要去哪个佛的世界？后来我考上了城里的重点中学，一直到大学，在这期间，我还劝我的同学和我一起每天早晨都念大悲咒，我说你要念就能考上好大学，于是那个朋友很信我的，可是最终他没有考上好大学，我也意外地落榜了。在此之前，有人给算过命说我要复读的，我还不服气。我从此明白了，人的一生是由因缘决定的，是命中注定的，不是求来的。抱怨命运的不公。由于这些世间小道修心性不是很明显，在常人的洪流中，我受到了一些污染，秉性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。我开始抱怨命运的不公，开始羡慕别人家的荣华富贵，开始学会和别人争名夺利，为了达到一个目标，我会争强好胜，总以为自己会干一番大事，对父母也是动辄发火，抱怨我怎么生在这样的人家。因为小的时候我多才多艺，就想如果是出生在富贵人家，我今天一定会青云直上。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很优秀，但是人生难免有失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还会静静反思人生，还想找到一些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，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和其他的孩子在思想上还是有些不同的。我会经常给他们讲一些我那个境界所了解到的所谓的佛法，告诉他们人要重德，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社会有些世风日下，我觉得关键是人心不好了，人不重道德了。夜晚做梦的时候，总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美景，有一次还采摘来了另外空间的花籽，心想这下可好了，我可以永远拥有这些美丽的花了。每次醒来后都有一种空的失落，枕边还是枕边，空空如也。唉，真想待在那样的境界里不出来。我感叹于人间的空无和短暂，美好东西的意识。有缘得法。记得1999年我刚上初中，中共开始在全国铺天盖地的诽谤法轮大法。那个时候由于我的文章写得好，在征集文章的时候老师还让我写文章批判法轮功。那个时候我被谎言所蒙蔽，被中共所煽动的仇恨心带动着写了一篇诽谤大法的文章。我现在严正声明当时所写的那篇东西作废。但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对法轮功特别感兴趣，一直想搞清楚它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，想看看法轮功的书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我在家念佛，突发奇想，修行好像得打坐，于是我坐起来开始自己盘腿立掌。那个时候感觉我前世好像就是这么修行的，但是苦于没有正确的方法，心里阵阵哀叹。后来我想起来法轮功有一些功法的，他们还打坐的，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。恰好那天家里来了亲戚，送给我一本转法轮要我看，我一口气把它看完，当时只是感觉脑袋好痛，好像里面在激战一样的难受，我还是坚持看完了，感觉这本书真好啊，里面讲不二法门，你修净土的就不能兼修法轮功，我真是难以取舍，脑袋痛死了。后来我拉着两个小孩说，走，我们去看看那个功法怎么样。当我第一次练功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真是美妙，我心里一个劲的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轻松的就学会了这五套功法，从此我就走上了真正修炼的路。当我第二次看转法轮的时候，我的佛性终于和佛法相通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，这就是我要找的啊，我等待它好久了啊，这就是我苦苦寻觅的啊，只感觉到我吃了无数的苦才找到它，早已泣不成声。净化身心。从此师父就帮我净化身体，曾经有一次一个月我排了三次乌黑的血，每次都好几天，而且是硬邦邦的血块，每个月都有一次最难过的身体上的宵夜状态，常常痛得想死过去。我心里默默对师父讲，弟子不怕苦，我会承受过去的，但是一想起师父在另外空间为我承受的更多，我的眼泪就来了，疼痛的眼泪，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的感恩的眼泪交织在一起。以前检查身体，我有肝病，是终身乙肝病毒携带者，而且脾胃神经都有毛病，从得法修炼那个时候起，我什么病都没有了，每天非常轻松，同学都说我怎么走路轻飘飘的感觉啊，我就笑，这都是师父为我做的啊。我坚持每天都看书，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每当过心性关的时候，我就想师父的法，按照真善忍来做事。我虽然得法比较晚，但是我很幸运，是慈悲的师父在苦海中把我们捞起，还洗净我们身上的肮脏的污泥，指引我们找到回家的路。在城市的污闹中，迷中的人们追名逐利，早已迷失了先天美好的东西，人在迷中造下了罪业， 只能在痛苦中与无明中偿还。不得法的人，不能被救度的人，是最可怜而可悲的。而今我们都深知这部法的可贵，这万古机缘的难逢，千万年的轮回与千万年的等待的艰辛，这尘世中的风风雨雨，历史的沧桑变幻，盛衰荣枯，早已看透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修炼勇猛精进的步伐的呢？唯有谨听师言，助师正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才不负我们史前的誓约，不负师尊的苦度，不负众生的渴盼，才不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尊贵的称号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《患不治之症却不药而愈的诗人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黄荣。午夜12点多，一辆救护车凄厉的鸣笛直奔医院的急诊室。这救护车内的病人已瘫痪，血压高到200，正进入昏迷状态。事实上，刚刚拨出119叫救护车之时，病人就已经失去言语能力，说不出话来了。然而接电话的警察一看来电显示，就知道又是他。对他们而言，这组电话号码早已不陌生。他就是曾任教于台湾静宜大学中文系的诗人王丽华。叫救护车挂急诊，对王丽华而言已是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自从1990年发病以来，他看过无数的医生，有的说他是高血压，也有的诊断结果是中风、间歇性脑缺血、过敏、气喘，还有许多医生则是说不出他到底患了什么病。一，我把遗书都写好了。经常性的昏倒，血压飙高到190、200都是平常的事。各种心脏疾病方面的药他几乎都吃过了。王丽华说，我吃药吃到内出血，只要稍微一碰，全身就到处淤青积血，然而病情就是无法改善。有一次，有个医生很有把握地说，要替他换一种最新的药，病情可能会改善。他说，结果我吃完药2个小时，渐渐全身无力，无法呼吸，立刻又送医急诊。我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怎么会这样？王丽华拥有着高学历，在大学任教，生活本该是人人称羡的。然而面对久治不愈的病情，他也只能忧伤、哀戚、无助地问苍天。不堪莫名沉疴的长期折磨，病情也越来越严重，甚至无法拿筷子，无法吞咽食物，也无法写字。有时候早上醒来，脊椎无力起床，得打电话叫学生来把他从床上抱起来。最后，他患了忧郁症，对未来也不抱任何希望。他说，当时我把遗书都写好了。2004年，王丽华偶然遇到一位心脏科的名医，经过仔细检验之后，这位医师断定他的病因不在心脏，于是又建议他去找另一位神经科的专家。就这样，他接受了几次完整的全身检查，最后确定是患了罕见疾病，多发性硬化症。不过医生却在1个月之后才告诉他这个事实，因为这个病目前无药可医，他怕他承受不了，所以一开始不敢跟他明说。听到自己得绝症的噩耗，王丽华只好听天由命，却又难以遏制心中的不甘，因为他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未完成，心中忍不住有点埋怨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早说我也轻松些，不用再辛辛苦苦来看病，又浪费医疗资源。二， 阵阵暖流通透全身，有说不出的舒服。在这之前，他认识一位台大经济学教授张清溪。张清溪学法轮功很多年了，偶尔会寄送他练法轮功的资讯，但是他始终只有关心没有接触。就在王丽华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那段日子，他的一位侄子得知，问他何不去练法轮功呢？原来侄子的研究所教授正是这位张清溪先生。人世间不就是充满各种因缘巧合吗？侄子说，他常常从张教授口中听闻许多重症病人学练法轮功后痊愈的例子。在侄子的鼓励下，王丽华向张教授表明要练法轮功。张教授立即寄给他一本法轮功的书《转法轮》和相关的练功书籍资料。王丽华说，我拿起《转法轮》的那一刹那，整个人全身发热，阵阵暖流通透全身，有说不出的舒服。三天之后，王丽华正好回医院复诊，一周后报告出来了，医生不解地告诉他，他的病情好转了。他喜出望外说，我当时就想，我才学法就有这样的效果，如果练功效果一定更明显。然而第一天的练功经验几乎让王丽华却步，因为已经病入膏肓的他，打坐也没有坐相，站又站不久，两脚发酸，手臂常痛得举不起来。回去后他简直累垮了，隔天连床都爬不起来，心想就此放弃吧。他说，我很沮丧，打电话给张教授，张教授跟我说恭喜你。我很纳闷，后来他以过来人的经验跟我交流，说那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里的坏东西，并鼓励我一定要坚持。那是很难熬的一个月，常常一天打鱼三天晒网。那位教授朋友好像知道他的脑筋在想什么，马上来电话鼓励他。就这样熬过一个月之后，他的身体逐渐康复，体能也好起来了。再回头去看《转法轮》，才恍然大悟什么叫修炼。从那以后，王丽华不曾间断地修炼，直到今天。王丽华曾经因病无法从事他热爱的文学创作，写长诗，脑神经像失去连接功能一般，时常无法叫出文字语句，更难找到深切的意象来表达，整个脑袋好似打了很多的结。但是随着练功，思考力又逐渐恢复了，王丽华又可以遨游在他的笔耕世界，从事长诗创作了。而这对于身为诗人的他来说，如获新生一般欣喜，是生命中最幸福的事。三，重视修心是关键。王丽华学练法轮功后，经常出现一些所谓特异功能的感受。有时突然间，他可以透视黑色的箱型车，看到里面坐的人以及车内放的物品。或者在什么时刻突然可以隔着门板看到衣柜内的衣服。王丽华举例说，有一次他的学生来找他，他们当时正用电脑看资料。他说，我的手接近电脑，电脑突然就像接收到强烈能量一样，吱的一声，显示器大亮，我手一拿开，电脑又恢复正常。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，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。学生还开玩笑说，老师你有特异功能哦。王丽华说，其实这在修炼法轮功中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不能过分强调执着，因为每个人练功的历程和根基都不一样。法轮功教我们要修真善忍，重视修心修德，才能无所求而自得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，从右派到局长到修炼人。明慧记者王梅温哥华报道。当法轮功历经九年迫害与反迫害，又一个720到来之际，75岁的郑老先生感慨地说，得法修炼三年，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转折。如果我没有走进法轮大法，我这一生真是白活了。来自大陆的一对老年法轮功学员郑燕先生和太太，在2008年7月11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郑先生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生活了72年，做了中共53年的党员，从一名省报编辑到贬成右派，20年后又擢升副局长、一级作家，最后在暮年成为法轮大法修炼者。一生中的坎坷、酸甜苦辣，令郑老夫妇感慨万千。在迫害中走进了大法。郑先生说，在国内时，女儿女婿就已经修炼了，我们老两口也看过大法书，但没有动心。后来99年7月，迫害开始了，我们目睹了大法弟子受到迫害，再加上自己过去受迫害的经历，很害怕，不想惹麻烦。虽然也帮助法轮功学员保存书籍资料，收留无家可归的法轮功学员，但没有想过自己要走进来。2005年，郑先生夫妇到了温哥华女儿家里，在女儿女婿的引导下，真正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行列。在2007年当地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上，郑老太太感慨地说，我常常恼恨自己，为什么这么迟才得法。郑先生说，我先静心连续读了三遍转法轮，三遍九评共产党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读后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。当了半个世纪的党员，所谓的老革命，原来这个党是这样一个党。首先我把这个党退了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我要不看九评，不练法轮功，我这辈子就白活了。往事不堪回首。1957年中共反右的时候，郑先生还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工作在省报的编辑部，党内担任一个小头目，是该单位负责整风的领导。年轻的他相信了中共要老百姓帮助整风的诚意，当然也想不到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阳谋，所以他在单位里动员大家积极发言，帮助党整风，同时自己身体力行，给中共提改进意见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中共协党把一顶右派的帽子戴到了他的头上。从此郑先生开始了长达20年的厄运磨难，做苦工，成为劳动改造，动不动拉去批斗，受人白眼。郑先生说，我受的处罚还是比较轻的，降了3级工资，开除党籍，在单位内做体力活，没有贬到边远地区偏僻农村，但那种受熟人白眼的滋味是别人难以体会的。郑太太补充说，那时为了划清界限，连我的亲弟弟都不敢叫他姐夫，对别人介绍他时只说他的名字。协党说迫害是娘打孩子。中共在中国建政后一次次搞运动，把专政手段施加在无辜的民众头上，迫使老百姓由于恐惧而臣服。所谓的反右斗争，就是不惜以50万知识分子的青春和生命为代价，达到降服知识分子的目的。注：这只是中共公布的右派人数，实际人数要更多，致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软骨病至今未愈。同时，中共利用舆论工具，制造一套维护他利益和专制的话语系统，真正的歪理邪说。党文化， 麻醉和毒害中国人。1979年，中共的11届三中全会后，郑先生和全国50万右派一样，得到了所谓的平反。郑先生恢复了工作、工资，先在县文化局当副局长，后调省里一个大单位，但郑先生说自己不想在那里，几经要求，最后到了市文联，在一家文艺杂志当主编，写过数本小说、散文、评论，被评定为一级作家，直到离休。郑先生说，当工作、待遇都恢复后，回想20年里受过的一切，心里也常常冒出不平。那20年本应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啊，可是共产党怎么说，娘没有不打孩子的，你看那时打你，现在不是又把你搂回怀里了吗？在这种歪理的教育下，慢慢的也就麻痹了，得法了，这辈子没白活。郑先生说，这辈子我有过两次总算没白活的感觉，境界却是天上地下。一次是在前几年，看着自己功成名就，房子有了，名也有了，儿女也很好，家里一切有保姆照顾，什么也不用操心，物质上、精神上的都不缺，心里有一种这辈子没白活的感觉。现在想想，这些算什么？3年前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才透彻心扉地感到，这才是真正的不虚此生。如果在共产党里混一辈子，错过了法轮大法，才是真正的白活了这辈子。郑先生说，开始看《转法轮》，觉得这是一本叫人做好人的书，又能去病健身，为着去病健身，为了做一个好人，我也得练功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，逐渐的改变了世俗的观念，去掉常人心。郑先生体会到，修炼是个减法，要把人间的名利、个人的得失放弃，清除不好的东西，才能真正升华上来。虽然难，也要逐渐做到。修炼前后，判若两人。两位老人修炼后，外观内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女儿 Maple 说，在国内爸妈每天家里有两个保姆照顾，在这里他们帮我照顾两个男孩，一个现在才2岁，家务和孩子基本都交给了老人。一天，他们家来了一个几年未见面的老同事，看到郑先生夫妇俩吃了一惊，身体这么好，简直变了一个人。郑先生说，再忙也天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做3件事，心里感到很充实。郑太太在国内时，曾经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在床上躺了1年，医生预言她只能在轮椅上过日子。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，郑太太说，我们不仅身体很好，而且心里很清爽。两位老人有时间还给国内亲戚打电话劝三退，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现在除了一个亲戚没退，其他的都退出了中共协党的一切组织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